我们先低头来祷告。阿弥陀佛，小宝小马音，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感谢赞美你。我谢谢主，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恩宠，能够学习你的话语。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的最后这一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得到智慧跟启示的灵，因为我们一定要定义要从你的妥拉话语里面来真正认识你，使我们能够行在你的道路当中，使我们能够与你联合。因此今天也求主你继续对我们说话，在我们的里面摸着我们的心，听见你的声音，再一次的定义紧紧跟随你，爱你，直到耶稣啊再来的日子。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谢赫的名，阿们。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我们就看到有三位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不是？雅各的生平，或者说他所经历的，可以说是最坎坷的。他经历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在这里也讲过，神好像使用雅各来演出一出戏，而这出戏呢，上演在他的子孙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今天雅各，圣经说瓦黑希，这是他的生平，讲到他的生平28节，我们看见说47章，创世纪47章28节，说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在这里又讲到雅各要死了，雅各的死，他是犹太人的这个解经家，或是他们的这些拉比们说雅各呢事实上没有死，他死了，但是他们说雅各没有死。我在这里跟你们分享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能够明白希伯来书作者在讲什么，你知道吗？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特别是11章讲到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虽然死了，却因为他们的信仍然说话，是不是？所以当他们在讲这一句话，说雅各虽然死了，但是他没有死，他继续活着，这是真的。雅各继续活着，雅各的一生继续活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一个人要死了，所讲出来的话，我们只从雅各身上来看，讲出来的话，他在临死之前所做的事情，你发现这个人，他不仅有信心，而且他充满盼望，他充满盼望，他能够在临死的这个之前呢，领养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跟马拉西，然后他祝福他12个儿子，而且告诉他们带着他的尸首，一定要就是要死了要回到迦南地，埋葬在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所买的那块地，埋葬在那个地方。那我们也看见今天的妥拉呢，我们看见是雅各跟他最爱的儿子约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雅各因着逃避他的哥哥逃到巴旦亚兰去，然后在那个地方服侍拉班，一个外邦人，我们可以称他是外邦人。 约瑟也是，约瑟因为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就居住在埃及，然后在那里服侍外邦的神，外邦的王。但是这两个人都有一个遗言，最后我们看见雅各要他的儿子发誓，你不能把我留在埃及，你一定要把我死了立刻就带回到这个迦南地。约瑟呢，虽然他死了，他没有说立刻把我带回这个迦南地，但是他留下来一句话，就是要他的兄弟们一定要答应的，发誓答应他，就有一天神要带领你们离开埃及，你们不要忘记要把我的骸骨一起带出去。我们下个礼拜开始要进入选末，就是出埃及记，我们会看见摩西真的把约瑟的骸骨带出去。这一群人从雅各身上，从约瑟身上，从他的弟兄们身上，我们看见这一群人不仅是应验了神的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个应许，这群人带着信心相信，持续的行在这个历史的长河里面。我们今天来看雅各，他时期临近了，他就叫儿子约瑟来。然后在这里我们刚刚已说了，他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发誓，一定要做到的，你用你的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主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我们在这里看见31节，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为什么爸爸一定要儿子起誓呢？他不能相信约瑟吗？你要记得哈，约瑟现在他的身份，他是国中埃及国中的第二高位的，他有很多的时候或许受限制，不能做一些事情。我们看今天的妥拉会一一的告诉我们，所以他一定要儿子约瑟发誓。然后我们看见一句话，他说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床头上敬拜神，这小字叫做或作扶着帐头敬拜神。希伯来文很有意思，我们在这里先学这个字，我们在这里 学这个字 Rosh 就是头。然后在这里后面他说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或是倚着扶着帐头来敬拜神，那这样的一个字为什么会床头或是扶着帐头，不太一样哦。床头就是什么，他好像在床上是不是，但是扶着帐头他需不需要起来，好像要起来扶着帐头，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思呢？我们来看，如果你知道，如果说在希伯来文那个字母底下加上一个母音的话，这个字可以叫做哈米塔，米塔，米塔就是床的意思，在床头敬拜神。但是你知道妥拉从一开始，从远古开始，他都没有母音的。所以翻译的人到了74亿本，就是在埃及亚历山大港那边有70位犹太的那个学者，他们把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那这一些人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他们把它翻译成 Mate 就是意思就是帐，也可以叫做帐。 所以如果没有母音的话呢，这个字也可以称为床，这个字也可以称为杖，手杖的杖。当我们加上母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为什么这个字又可以叫床头，又可以叫杖头。我们在这里为什么先学习这个字呢？妥拉你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说，诶，为什么他也可以这样讲，为什么他也可以那样讲。常常我们的圣经里面有小字，那你就会知道是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也可以。所以不需要争吵，说一定是床头，一定是杖头，就看你怎么。我觉得神在用希伯来文写成的这个圣经哦，它好像留给我们很多的空间，你可以去思想。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雅各怎么样敬拜神。他俯伏下来敬拜神，不管是在床头，不管是扶着杖头，他敬拜神。那这一句话的重要，所以看得见说，从雅各在创世纪28章离开他的家乡，离开父亲母亲之后呢，遇见神，在伯特利遇见神，那一刻开始，这一位神他开始认识，一步一步的认识，到巴旦亚兰神与他同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连拉班都说知道神与你同在，否则的话你不会好像点石成金一样。如果拉班没有雅各的话，他不会成为那么的有钱。所以是神与雅各同在，然后雅各回到从巴旦亚兰回来，他遇见神，神对他说话，雅各承接从亚伯拉罕以撒他的祖他的父的这个祝福应许。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位神也称为雅各的神，称为雅各的神。那今天我要在这里看见的就是雅各在这里，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48章他身体已经很弱了，因为他死期临近了。那约瑟来看他，带着两个儿子马拉西跟以法莲来看他。所以有人告诉你有没有发现说圣经在这里一下子用雅各，一下子用以色列，同一节里面你可以看到雅各以色列。可是当神改了亚伯兰成为亚伯拉罕之后，从那个时刻开始，圣经就一直称他是什么？亚伯拉罕，对不对？没有再回到亚伯兰。可是雅各不同，这个名字我们在上一次已经讲过了。雅各这个名字代表着他在属世的，好，他的属肉体的这个生命的名字。但是以色列代表他的命定，他的终极，他一定会达到的。所以常常用这两个名字，连神自己有时候还是继续称他叫雅各。明明神改他名字叫以色列的，对不对？可是在这过程当中雅各还是雅各。以色列国，以色列百姓直到今天，尽管他们称为以色列，但是事实上他们仍旧是雅各，还没有达到那个终极的以色列的命定。如果我们认识这个，你放在心上，你就会知道。我们在这里看见说，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你看以色列就听见了儿子来了，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表示他蛮虚弱的了，已经蛮虚弱的。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这句话我们在前面那个他在那个伯特利的地方，神真的这么跟他讲，生养众多。这一句话是一直从神的口中赐下来的，给雅各，事实上是给亚伯拉罕以撒，但是雅各他不停地告诉他，你要生养众多，生养众多。我把这个跟雅各有关的经文呢，我放在一起，我们来看哈。 愿第一个地方是在创世纪二十八节，他看见那个天梯的时候，神不是天梯之前，他要离开之前，他的爸爸以撒祝福他的话，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怎么样生养众多，成为多主。这句话记得，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主。然后在创世纪三十五章十一节，他来到了这个神叫他去伯特利，他就是在二十八章与他立约的，与神立约的地方。你如果平安的带我回来，我什么都不缺的话，那么你就是我的神。所以神要他去还愿到伯特利去，然后神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什么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觉得很有意思哦，神一直要他生养众多。你的命定或是你的责任就是什么？生孩子，不停的生，越生越多，生养众多。然后呢，将来会有一族，明明是以色列族，怎么会有另外一族，还多国的民，不同国家的民从你而出。这个我们要放在心上，这是神讲的话。又有君王从你而出，这是神讲的话。然后在创世纪四十七章，就是我们刚刚所 读的那个上个礼拜的最后的那一句话，二十七节，他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我们翻译成生育甚多，事实上他还是怎么样生养众多，就是你要用英文讲 fruitful 就是结出很多的果子，果实累累的，就好像诗篇讲的这个结像葡萄一样结出很多的果子来，然后非常的多 multiply 就是倍数的增长。他们住在歌山地，埃及的歌山地，你知道他们一到埃及的时候，约瑟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跟法老要一块地，就是歌山地。歌山地其实就是那个尼罗河三角洲，是非常肥沃的地方，其实是最好的地方，但是那里有水草，所以法老就赐给他们了，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生长，在那个地方生长。而加上埃及人不喜欢牧羊的人，所以你可以看见说他们在歌山地怎么样，好像没人管一样，就在那里不停的生很多。然后再来就是创世纪四十八章，这我们刚刚所读的，神对他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雅各你要生养众多，但是神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可见的这个生养众多一定要从神来，他自己想要生养众多都不行啊。所以拉结说，你为什么你不给我孩子，我就要死了。雅各说，使你生孩子又不是我，是谁啊？是神。对，所以神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地为业。然后四十八章到第十六节，在后面我们看见雅各在祝福这两个孩子的时候，他说，愿他们，就是愿以法莲马拉西归在我名下，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孙子变儿子在这里啊，又愿他们在世界中怎么样生养众多。你们喜欢生养众多人举手。感谢主，现在的人是只要一个就好了，是不是？生两个就差不多停了，不要了。但是神的意思是什么？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告诉亚当夏娃，你们要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我们要放在心上啊，这是神的心意，也跟人的心意不同啊。下个礼拜开始进入出埃及记，我们又看见这个经过了那么多年几百年之后呢，他们在埃及怎么样？第七节，第一章第七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满了那地。 我有个感动，就是我们一定要来看生养众多，一定要来看，不管你家里有几个孩子，不管你自己结了婚生了几个孩子都无关紧要，要看神的心意。为什么要他生养众多？生养众多，将来有一国一族多国的民要从你而出，而且从你当中又会有君王从你而出，这是神极大的祝福。神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绝对不是没有计划没有原因的，他要使他们作首不作尾，你知道吗？要在上居上不居下，所以生养众多。那个诗篇说箭袋充满的人坐在城门口，非常的有权柄的。所以如果你们现在刚刚结婚的人请你不要有生育计划，这个让神使你生养众多，生养众多，以后我就这么祝福你们好了。然后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件事，就这个我们来复习一下。约瑟带着马拉西跟以法莲在他父亲快要过世之前来看他，为什么？因为约瑟希望他的老父亲能够祝福他的下一代，他的两个儿子，长子次子，所以他带着孩子来。然后记得约瑟自从离开监牢被提升到这个埃及国第二大的这个地位之后呢，他又娶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是埃及人，埃及的人，他不是我们可以说讲说是外邦人，如果按现在来讲的话，他生的儿子就是外邦人，回不了以色列的，你知道吗？以色列国现在的国，你一定要是妈妈是犹太人你才可以移民回家、但是如果妈妈不是的话很困难的。我们在这里看见约瑟的孩子回不去了。但是我们来看，当他生了马拿西之后，第一位儿子长子约瑟给他的儿子取名叫什么？马拿西。马拿西的意思是什么？使之忘记。他说因为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哇，有子万事足，这个可以证明。儿子一生出来抱在手上一切都忘记了，所有的苦都不见了。这妈妈也是，妈妈生产的时候很苦啊，可是孩子一出来所有的苦都忘记了，所有的疼痛都忘记了。在这里马拿西使我忘记。后来他又生了一个儿子 Ephraim 以法莲，他给他取名叫做什么？就是以法莲。以法莲的意思就是使我昌盛，我要在这块地，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如果后面有一个Y-im 嘛，这个的话通常叫复数的，所以以法莲的意思就是昌盛，不是单数，是复数的，加倍的。神使我在这一块地加倍的昌盛。这两个儿子的名字透露了约瑟的心，他的感受，他的心意。所以他带着这两个儿子来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料到爸爸会做这样的一个要求。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雅各的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了，眼睛昏花了，可是他带那个孩子来，然后他说第五节我们继续48章，他说我未到埃及见你以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祖父领养孙子成为儿子。而我刚刚已经讲过，马拿西跟以法莲的妈妈是埃及人，所以他是外邦人，这两个儿子是外邦人。 OK， 所以这两个儿子是外邦人，现在雅各怎么样把他们领养，意思就是接之进入他的以色列家，这两个孩子被他领养，意思就是接之领养，接之进来。在这里有一个先知性的动作，你看见了，他把他接之进来，以法莲跟马拉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所以这两个儿子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变成雅各的支派了，十三个支派啊，十二个支派，十三个支派，因为约瑟之下两个，这两个以法莲跟马拉西跟他平起平坐的。然后他说，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然后在这个时候雅各讲到约瑟的妈妈，你知道在这里或许我们看到说，或许约瑟会怪他的爸爸，你既然那么爱我妈妈拉结，你为什么让他埋葬在以法他，甚至于都没有带他到伯利恒，埋葬在伯利恒，从伯利恒到希伯伦不远，我们这次去真的不远啊，那为什么你不把他带到那个列祖埋葬的地方？可是在这里雅各主动的说了一句话，他说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犹太人的那个注释家也讲到，当你连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雅各的一生，我刚刚讲过他是像先知一样，他早就看到，他知道有一天他的孩子们，他的后裔们会被巴比伦掳走，就是巴比伦掳走，他们会经过这个以法他。然后拉结呢，你们听听放在心上哦，他说拉结会起来，他会为他的孩子祷告。所以我想这个先知性的人他有那个领受。那我深深的相信雅各跟神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尽管有的时候神不跟他解释为什么。就像他的约瑟不见了或是死了，他都不知道。从约瑟不见之后，雅各的心就死了，跟着死了。第一个是拉结死了，他还有个儿子在，对不对？还有那个约瑟，还有便雅悯，所以这个爸爸的心还受安慰，他特别的爱约瑟。可是等到约瑟死了，尽管便雅悯还在，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的心死了。神有时候不跟他讲的，神有时候不讲的，但是在拉结的这一件事情，埋葬拉结的这件事情上，我们相信雅各看见了什么？或许他看见异象，或许神告诉他说：“你就将拉结葬在以法他的路上。”然后他就照做了。然后这个约瑟呢，听了以后，他就告诉爸爸说：“你爸爸。”你来为我两个儿子祝福。那我们都知道，他知道雅各的右手在这里，所以他把马拉西放在左边，就是面对的话是左边，然后以法莲放在这边。是这个，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说他的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他虽然不能看见，他心可不是那么的糊涂的，没有昏花的，他知道。所以我常常看到这里，我都想不通，眼睛昏花都看不见是谁，他们是谁？可是当约瑟把这个两个孩子这样一摆的时候，他竟然能够这样子把手交叉过来，这实在是太奇妙了，他知道。所以他就这样要祝福这两个孩子。那我们看见48章15节，他说他交叉着祝福，他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这个使者跟他的关系 很密切的，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就在这个祷告里面，这个祝福里面，他使以法莲跟马拉西归入以色列家，成为这两个支派。而他使以法莲马拉西进入的时候，并没有说以法莲马拉西只有你们两个是我的儿子，他仍旧还有十二个儿子，包括约瑟在内的。有人说为什么他要营养，也有人认为是约瑟是因为他与法老立约了。这个 约定里面盟约里面，约瑟就失去了那个神的那个心意。可是这个我也不太赞成。为什么？因为圣经有时候会称以法莲跟马拉西是什么约瑟支派，所以约瑟支派还是有的。OK， 他说他在这里他讲说，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生养众多。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很多生养众多，生养众多。哎，你们有没有仔细看啊？这个除了他们归到他的名下。归到我主亚伯拉罕以撒，现在归到雅各的名下之外，他第一个祝福，他就有一个祝福，生养众多啊，生养众多。所以这两个孩子也要什么？生养众多。很有意思，我们来看这个一处经文的那个特别版本的翻译。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犹太圣经，犹太人圣经完整版他怎么翻译？他说愿他们能够就是倍增啊，很丰富的倍增，像什么？像鱼，像鱼啊，像鱼一样，在遍地当中，世界在 mist， 就是在所有的地上，像鱼一样的倍增，很丰富的倍增。你们上个礼拜有看到我在加利利海拍的那个讲到那个鱼，有没有讲到鱼？我觉得最近我一直在看到鱼，我们要讲鱼的这个鱼的这个信息哈。鱼很有意思的，鱼生长的时候是在海底下，你也听到我那个时候讲，你看得到它吗？看不见的，你不知道它在哪里。五大洋海，海中那么大，底下有很多的鱼，各种各样的鱼，你知道它在哪里吗？不知道。当然现在是有探测器，对不对？你可以去探测哪里有鱼，去捕鱼。但事实上，鱼在生长的时候是你看不见的。以色列百姓在歌山地，好像一群鱼在那里生长，生养众多。埃及人没看到，直到有一天说：“哦，这些人比我们还多哎！”开始奴役他们，不知道默默当中在生长鱼。所以我开始以为说：“哦，这个圣经哪里有讲鱼啊？”可是当我看到犹太人的圣经以后，我才知道说，这对他们一点都不稀奇啊，一点都不稀奇，他们是鱼啊，以色列人是鱼啊。对他们自己来讲哦，所以雅各来祝福以法莲马拉西的时候，已经说他已经知道神给他的话，将来必有一国，必有一族，还有多国的民从你而生，从你而出来的。那这些人是谁？这些人就是像鱼一样，你看不见的。生长在隐秘的地方，生长在隐秘的地方，直到特定的时刻，他们才会出现，或是要被捕的时候。所以我用了耶利米书16章所讲的，在末后的日子，神要差派打鱼的，去把他的鱼打上来，属于他的。他们现在已经在全世界各地了，不晓得在哪里，但是神知道。神知道，所以难怪主耶稣刚出来，在四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他看到彼得、安德烈，看到约翰跟他的兄弟的时候，他对他们讲什么？来跟从我， 是不是？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得人如得鱼一样。主耶稣的事工从加利利海开始，他呼召门徒从那里开始，给他们的话就是什么？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要他们做什么？渔夫啊，去捕鱼，其实去捕人呢、啊。所以这个非常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到一句话，就是在约翰福音21章。约翰福音21章，我们打开约翰福音21章，就是主耶稣复活之后，要跟他的门徒在加利利那边见面，于是他们拖拖拉拉了，最后还是去了。但是呢，等不到这位复活的神、复活的主，所以彼得说：“我去捕鱼去。”然后他的门徒那些门徒就跟他讲什么？我们跟你去，我们和你同去。然后他们就出去了。在21章第3节后面，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主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所以第7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是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主耶稣早就预备好了。然后耶稣啊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于是西门彼得就去，或是上船，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一共153条。你知道写在圣经上的那个话语都没有一句话是没有意思的，153条。很多人都在问什么叫为什么153条，为什么？你们已经知道了，我讲过了吗？好像没讲过哈，或是你们已经知道了，我们还是要讲，很有意思。有一句希伯来文，这个就是 Beni Ha Elohim， 意思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这句话。然后呢，你知道希伯来字母都有它的那个数值，是不是？比如说第一个字，这个是这个字 Aleph， 第一个字是数值是多少？一，是不是？是一。然后这个呢，第二个字母是数值是二。OK，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数值，神的儿子啊。每一个数值你把它加起来，神的儿子的数值是多少？153。是否主耶稣在这里叫他们去撒网，把网撒在右边？谁知道右边呢？也许他们已经试过了，左边右边都试过了，对不对？一个晚上都没有捕到任何鱼。可是耶稣说：“你去。”耶稣说：“你去，然后你网撒下去，撒在右边。”然后他们就照做，撒下去，一网拉上来是153条大鱼，大鱼啊！他是不是讲大鱼？大鱼啊，不是小鱼啊，大鱼。所以约翰福音20章31节讲：“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啊，主耶稣是基督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怎么样得生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神迹。主耶稣要他们去捕鱼，捕上153条。一开始呼召他们出来当渔夫，叫你们得人如得鱼，是不是？ 然后在这里是因着神的儿子的话，你把王撒在右边，神的儿子的话撒在右边，他们补上153条。在这里有个印证，在这里有个印证，神的儿子要差派所有他的门徒出去做什么？去打鱼去，做渔夫，做渔夫啊，捕鱼。但是你捕鱼，如果像彼得跟他的门徒一样，跟那些其他的门徒一样的话呢，你会忙碌半天，一条鱼都钓不上来。可是当神的儿子告诉你的时候，你去哪里？你去哪里？啊，我觉得妥拉一直在教导我们一件事，就是不管是不是他说这是耶稣啊，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你要去传福音，你还是要听见他的声音，你还是要听见他的差派，明白吗？他要你去，你要不要去？你很清楚他要你去，你要不要去？你一定要去。但是他如果不要你去，你千万不要自己说我去。当然你可以讲 hineni， 可是他没问呢。谁能为我去？ hineni 可以的，我举手，我在这里，请差派我，送我去，带我去。神的儿子在最后他要你去打鱼，捕大鱼打上来。我们继续回到，等一下再说，我们继续回到刚刚48章创世纪。创世纪这我们已经讲过，可是我觉得这一次我要连上连起来，让你们更清楚更能明白。在雅各为以法莲马拉西这样子祝福之后，约瑟不高兴了。这个约瑟不高兴了，儿子不高兴了，不喜悦。爸爸你弄错了，不是这样，这个才是长子，请你把你的手放过来。但是雅各说什么？不，我知道，我不从。他眼睛看不见，他心里很明白，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因为他跟神怎么样连接好。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19节，他说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我知道，爸爸说他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马拿西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达，也要成为大族，只是他的兄弟以法莲将来比他还要大，将来比他还要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什么？多族，要成为多族。这两个字，多族，两个字，这两个字Melo Hagoyim， Melo Hagoyim 什么意思？我们来看第一个字 Melo， 大，丰满，满足，丰富，或是树木满足，满树了，充满。还有一个意思叫成熟。然后呢 Hagoyim 就是列国，列邦，或是外邦人，也可以叫做外邦人。他说以法莲的后裔要成为丰满的外邦人。他在讲什么？你知道那个我们当中有没有农夫啊？如果有人种稻、种麦、种大麦、小麦的，那个你怎么知道他成熟呢？如果你看见它有穗子，然后还是绿绿的，成熟了没有？没有成熟啊。可是如果你看见它开始转黄，或是变成褐色，是不是成熟了？这个就是丰满的意思，成熟了，可以了。他的后裔要成为成熟的外邦人。什么东西成熟？我们要再看一处经文，我们要再看一处经文。 很重要的经文是在罗马书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的。弟兄们，保罗，这是保罗的话，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你们以为你们聪明知道你是外邦，他在讲外邦人，就是以色列人中有几份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哇，这句话是在近年里面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那甚至我听到一位信耶稣的弥赛亚，耶稣啊的弥赛亚信徒犹太人他说的，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你们这些外邦人的数目满足了，满了以后，然后我们犹太人以色列人才会得救吗？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每一个人都在这句话上在挣扎着，在看着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我问你们，保罗认识不认识他的妥拉？认识。他是学习妥拉的啊，他知道的。他明白不明白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祝福以法莲马拉西的这个话？希伯来文他明白不明白？他知道。他过去也许没看到。可是他现在被呼召出来做外邦人的使徒，他终于怎么样明白了，他说这个是什么？一个奥秘。奥秘在这里不是在讲树木，在这里不是树木，不是树木，是质量。质量你可以讲说，等到外邦人成熟了，丰满了。外邦人怎么成熟丰满呢？弟兄姐妹们，我今天在这里告诉你，今天我们都是见证人，我们都是见证人。丰满了 ,mature 了，就是什么？回到妥拉，回到妥拉，找到自己的根源，找到自己的根源，你的生命开始在妥拉里面，妥拉的那个教养之下，这个肥汁底下呢，你开始成熟了，开始明白了神的话语，开始知道自己的根源是什么。你开始回到真正的回到约里面，过去以为是自己在约里面，我们是新约新约新约，其实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什么是约。现在呢不再一样了，不再一样了，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是在约里面。妥拉没有成为过去，妥拉的意思是神的话语训诲。我们刚刚今天唱的诗歌，其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个，现在开始我们要把这段经文背起来，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书第二章，我希望每一个在学习妥拉的人跟着我们在学习的，你认为你是神喜悦团队的一员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话放在心上，因为神的确把这个话赐给我们。他说什么？末后的日子，第二节，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灵，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他的道就是妥拉，妥拉就是神的训诲教导指示，他必将他的妥拉教训我们，然后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也要行他的路，他的话，他的道成为可行的路。主耶稣说，我是什么？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是不是？你只有在他的道路里面，你找到真理，找到生命。所以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定。所以如果今年十一月我们要在那里开特会，我们不是十二天都在开特会，我们其中有三天的时间开特会，特会的时间，那其他时间我们要去看这块地，走遍这块地。我希望你们能够祷告预备参加，因为这次会非常非常不一样，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话，神给我们的话，你如果有心理祷告，绝对没有不能做成的事情，绝对没有不能做成的事情。所以 我们再回来，我们再回到罗马书好了。罗马书不要，我现在要跳一下，我们回到，我们找到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保罗所说的一句话，第一节开始我读给你们听，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我知道基督耶稣圣经怎么讲，中文圣经是这样讲的，但我们知道他就是耶稣啊，哈马西亚弥赛亚耶稣，愿量毕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我深深的知道弥赛亚的奥秘，整个妥拉就是为了弥赛亚，就是为了主耶稣，耶稣啊，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圣使徒和先知一样。第六节，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弥赛亚耶稣啊里面，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就是奥秘，就是奥秘。这个奥秘深藏在哪里？深藏在雅各为以法莲的祝福里面。你不明白他在讲什么，约瑟不明白他在做什么，但是雅各知道，雅各知道。等到以法莲他的后裔有一天，他说他的后裔要成为多族，他的后裔要丰满，他的后裔要丰满，要成熟，他的后裔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神的妥拉里面， 他的后裔 要跟随着神的道，走神的路。他知道他在讲什么，雅各。直到保罗说，我深知这个奥秘，我终于明白这个奥秘，我终于明白这个奥秘。外邦人的数目丰满，其实不是数目，是丰满，生命丰满。我这次在台湾，我发现有很多非常爱主的弟兄姐妹们，甚至有人发起说，要招募，招募啊，两千位心腹，于是他们很努力的去招募心腹。我有机会跟几个人，就是他们其中里面的几个人谈话，我问他们，你怎么做心腹？你怎么做心腹？你要做心腹，你不要良人的话。你要做心腹，你不需要良人，是吗？你知道，当我们在讲妥拉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这个是外国语啊，从来没听过的。妥拉是最原始的话，你知道吗？妥拉，希伯来文的妥拉，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都知道妥拉是什么。妥拉就是前面这五本书，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教导、训诲、指示。或是说，我们说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什么？神。这个道道成肉身，神的话道成肉身。所以妥拉是什么？妥拉就是活的主耶稣，耶稣啊，活的主耶稣。你要做心腹，你一定要拥抱妥拉，因为他是你的良人，你知道吗？你明白了吗？你知道这个奥秘吗？你知道这个奥秘吗？所以要成为心腹，这个心非常好，我要成为心腹，但是你一定要照着妥拉来行，照着他的话来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什么？是更新了那个约，更新了神与百姓立的约。神的话，神的约没有一个成为过去，他的话语一直在讲，为什么我们听不见呢？主耶稣，连主耶稣也说自己都讲，我的话怎么样？ 你们默想我要来什么？废掉律法。我的话怎么样？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为什么你听不进去呢？为什么我们听不进去呢？不能废去的，这是他自己。这就是他，这就是他。明白吗？所以雅各为以法莲的祝福，有一天他知道以法莲代表什么？以法莲代表北国以色列，是不是？北国以色列，整个北国没有一个好王，带着所有在北国的百姓们怎么样拜偶像，离弃了真神，离弃了他们祖先的神。后来神让他们被掳。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他给他们休书，神给北国以法莲休书。休书的意思就是什么？离婚证书啊，给他离婚证书。所以北国有没有再回来过？没有，北国成了外邦人。在以色列人的口中，什么叫外邦人？外邦人就是没有与神有约的人，叫外邦人。明白吗？所以以法莲被掳了，神给他们休书了，这是圣经所讲，他没有再回来过了。以法莲成了外邦人。以法莲成了外邦人。我们感谢神，神从来没有忘记以法莲。何西阿书里面讲的，以法莲呢，我怎么能够忘记你呢？他不会的，他有一天还要再把他们带回来。整本圣经都是在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百姓会被掳，会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了？因为他们不要他的话，离弃了他，离弃了他这个可以，这个活水的泉源。我们今天唱的活水的泉源，不要自己去找破裂的池子，不能储水的。所以以法莲走了，感谢神，雅各的祝福。知道以法莲有希望的，因为他的生命要丰满起来，他的生命会丰满起来。以法莲一定要回来，以法莲没有取代。以法莲如果说教会是以法莲没有取代其他的支派，以法莲一定会回来，他的生命要丰满。但是他生命如何丰满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他生命要丰满是因为他回到妥拉。几年前我们怎么知道妥拉？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现在讲妥拉，有人要拿石头打你，但是我们还是要勇敢的讲，因为这是唯一的希望，是在圣经里面，是保罗口中所说的奥秘，神的奥秘，神的奥秘。所以外邦人的生命丰满的时候，你回到，为什么这么多年几年来我们在以色列，犹太人不明白怎么越来越多的外邦人回来啊，来呀、啊、来，他们不讲你回来啊，他说那么多的外邦人到以色列，你们看见那个报道，那个去年2019年那个旅客到以色列的旅客是冲破记录的。为什么他们没有去想呢？为什么这些外邦人要冲到以色列，要回到以色列？圣经讲的末后的日子怎么样，必有万民必流归这山，大家都要来。他们开始守妥拉。我们有一年在那里游行，我们守妥拉，是不是？我们从日本来，我们守妥拉。其实我们都还不知道，他们看了以后转头不敢相信。为什么？因为妥拉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神圣的。你们怎么守妥拉？你们怎么守？甚至有人问说，你怎么守安息日？你安息日还去买东西吗？对啊，他们手上还拿着东西啊。我们守安息日的，那你手上是什么东西啊？还去买东西啊？你说你是心腹啊、哦？刚刚有人请客吃龙虾，好好吃哦。然后主啊，我是你的心腹，他在里面讲什么？你不可以吃啊，吃猪肉不可以吃啊，因为别人可以吃。我要坦白跟你们讲，如果没有信主的人，他跟神没有约的人，他们可以吃的，你知道吗？他们可以吃 任何东西他想吃的都可以。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跟他有约啊，我们跟他有约啊。而他是圣洁的神，我们称为圣民，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世人做的事我不能做。明白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现在神在这个世上正在做什么，他正在做什么。所以我们看见，我时间，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所讲的话，保罗真的是他引用的是神的话，但是我们翻译的人不知道。你看他说，于是以色列人中有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硬心的其实他的原文叫做什么？眼睛昏花，眼睛昏花，不是全瞎，是还可以看见昏昏花花的。 The blindness in part， 这是英文哈。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创世纪48章这么讲他。而现在呢，一样的，以色列怎么样？有几分是硬心的？他的硬心是因为他没有看见，他没有看见，眼睛昏花。我们基督徒也是眼睛昏花，你看到的跟你没有看到的一样，跟以色列一样。你不知道要回到妥拉，你是眼睛昏花，看不见。这些人告诉你，你要知道。所以我们一点都不要去批评任何人，求神医治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眼药水，点亮我们的眼睛，就看见了，我们就看见了，就明白，就知道了。今天这个经文非常重要的，我希望你们能够放在心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会不会讲？会不会知道？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明白哈。然后接下来，雅各祝福他的12个儿子，祝福他。他第49章，我们跳到第49章创世纪。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日后必遇的事就是指末世的事，所以大家听到末世的事耳朵都亮了，再听听看雅各在讲什么。雅各在讲什么？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呢，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以色列的话，最后要告诉你们的话。那个所有的解经家都明白，以色列的解经家拉比文献都知道，雅各本来要讲出在末后日子，现在就是此刻会发生的事情，在12个支派当中会发生的事情，但是他被拦阻了，被圣灵拦阻，不要说。就是不要说，但是他用另外一个方式，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表达出末后的日子会遇见的事情，会遇见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12个支派在讲的，我只要讲前面这四个所讲的。就雅各就开始祝福他们，你们喜欢祝福的人有没有？有，我知道大家都喜欢祝福，想要祝福了，赶快跑，我要祝福，对不对？但你知道祝福是什么吗？我们都不知道祝福是什么。我只要祝福，只要祝福，你祝福我，祝福我，祝福我，是不是啊？我们今天要看为什么雅各如何祝福长子流便或是吕便，你们翻译的如何祝福西缅利未，他3个儿子。你们读了以后，你们觉得他祝福他们吗？啊，有没有摇头？你看他怎么讲，他说第三节，他说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这是他的命定，流便啊，你的命定是大有尊荣，权力操纵，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然后我们看他怎么讲西缅跟利未。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 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这听起来是祝福还是咒诅啊？大家不敢讲，这是祝福还是咒诅啊？我告诉你，这是祝福哎。他爸爸没有咒诅他们，是祝福他们呢、啊。怎么祝福？今天我们就要认识什么叫祝福。你知道，我们每次在保罗阿他阿多那里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称颂我们的神，是我们在祝，好像我们在祝福我们的神。那个，因为那个字也可以叫祝福的意思。你怎么去祝福神呢、啊？犹太人教导我们，其实这句话的意思乃是对神说，神啊，我称颂你，因为你是活水江河的源头，因为你是一切的源头啊，你是那个源头。所以今天雅琳长老选的诗歌真的是带出那个，我没有跟你联络过嘛，对，所以他选的诗歌真的是很奇妙的，这从他宝座流出来的活水，带着生命能力，带着医治能力的，带着生命能力、医治能力。所以当你要祝福的时候，你要祝福的时候，神回应你的祷告，你的要，我要祝福的时候，他开始显明你的生命里面需要改变的，他开始在你生命当中那些毒瘤割掉。你们有没有想到，很多的时候我当我要追求要祝福的时候，反而更多的苦难临到。所以你会讲说，为什么我要祝福，为什么苦难临到？不是，是神在回应你的渴望，你心里面的渴望，他在调整你里面。他对流便说，我用流便，你们知道我在讲谁了，因为现在这个圣经都翻译版本不同。流便长子，你本来的命定是什么？你是应该大有尊荣权力操作，你还是可以大有尊荣权力操作，只要你能够改变，你能够悔改，从你那个放纵情欲滚沸如水的那个出于自己内心的那个情欲里面改变的话，你人就是蒙福的。你知道雅各在讲这个吗？你上了你父亲的那个床，污秽了他。末后的日子，在流变这个支派的每一个人放在心上，要记得，你要记得，不要重蹈覆辙。你要改变，你要向着神，向着他，要他的活水，那个源头的活水流进你的里面，医治他，医治我，流变这个支派。可是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我们已经看见流变支派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很多没有改变的，争权夺利的。然后西缅跟利未呢，一样的，他们雅各说，你们这是残忍，靠着自己，这个不是神的意思，是你们自己的意思，把整个世界家族都怎么样全部杀掉，太残忍了。出于自己的义怒，其实不是义怒，出于自己的那个要的，而不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雅各说，你们不要跟他们联合，意思他们自己也要改变。他们要不要改变？要改变。你看，我们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当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谁站出来了？利未支派，是不是？利未支派从此他们的命运就改变了，他们被提升到很高的地方，他们做神家中的祭司，利未人，服侍神的，在圣殿里面被分别出来服侍神的。他改变了，他没有蒙福，蒙福了，他没有走回他原来的那个路，他祖先的路，他们选择 为神大发热心，明白吗？你不要为自己大发热心，那种恶毒的心都出来，你要为神，为神的圣洁，为神的名，圣名大发热心，立位改变。西缅呢？没有。所以我们看见后来西缅的名字几乎没有了，在摩西的祝福里面西缅没有了，没有名字，他们人数是最少的。但是有没有消失？也没有消失，神仍旧保守他们在这里。那我们看到犹大，起初的犹大好不好？真是不好啊！他卖掉他的兄弟，是不是？他建议的，把约瑟卖掉，不要杀他了，好像很好啊，把他卖掉。然后呢，离开家，去跟迦南女子结婚。可是犹大改变，上一周的那个，我们看见犹大怎么样？改变了，他愿意承担起这些后果，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取代便雅悯的生命，保存留便雅悯的生命，存留就是等于存留他父亲的生命。他认罪悔改，他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犹大有没有活出他妈妈给他取的名字的那个命定来，就是赞美。赞美谁？赞美神啊，赞美神啊。所以犹大，你弟兄必赞美你。这已经雅各已经看见弥赛亚要从犹大支派出来，只有弥赛亚从犹大支派，那个犹大支派的狮子指的是谁？弥赛亚要从你那里出来。他讲到小狮子，但是你的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这是末后的日子，末后的弥赛亚国度的时候。归 OK， 你们看这整段，我儿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时便上去，你屈身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啊？犹大成为君王的支派，并且弥赛亚从他而出，归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的赤兵跟安者来到，就是弥赛亚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是不是我们现在都我们属于什么犹大支派的？你是不是耶稣啊的心腹？你是不是因着他而嫁之进来的，嫁接进来的？是不是我们是啊？主耶稣，耶稣啊，是不是犹大支派的？我们是因着他嫁接进来的，是不是？你记得路德，路德是摩亚女子，可是路德嫁给谁？波阿斯。波阿斯是哪个支派的？犹大支派的。所以路德的名字在哪里出现？在犹大的家谱里面出现，是不是？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我们看见他。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耶稣啊，我们进入犹大家，才能够跟他一同掌王权，执掌王权，是不是？弟兄姐妹们，我在讲说，我们的命定是与他一同做王掌权，我们是属于他的良，属于良人的心腹。但是不要忘记，他就是活的妥拉，他是要恢复妥拉，他是要恢复他的话语，他的话语在我们里面，他才你才能够讲说他在你里面，你知道吗？你有他的话语在你的里面，你才能够讲说我的耶稣啊住在我里面，我的良人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是因为那个话，他的道。我希望今天这个话虽然有时候看起来好像，希望不是很难哦，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能够听进去。所以如果你是与他在他里面，与他一同做王的话，你今天我们常常在讲说你为什么要征战。很多的时候有两派，一派说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不需要去看着那些仇敌。有些人，有些很有名的先知说 No， 我们一定要去面对那个黑暗权势，我们要用要行使我们的这个权柄，要对他为这个要 赶逐这个黑暗权势，可以。可是你要看犹大支派是怎么做的。他说你的手怎么样，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如果捉到一条蛇，你把它的那个头这样一掐住，它能不能动？它不能动啊！你不要抓它尾巴，你抓它尾巴它就啪过来咬你一口，对不对？当你掐住它的时候会怎么样？不能动了，踩下去。所以你的手已经将仇敌的颈项掐住了，它不能动弹了。主耶稣，耶稣啊，已经得胜了，是的。可是你的动作你不要怕，你要将他的头掐住，掐住他，他不能够动弹了，他必须要臣服于你。这是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的生命，你一定要记得，你一定要记得，他已经做成了，他已经流了宝血了，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像雪白一样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没有时间我们不去看。所以我们讲到犹大，今天我们是犹大支派的心腹，活出像犹大支派的心腹的样式。挺起你的胸膛，抬起你的头来，将那个仇敌掐住。我们跳到约瑟，约瑟尽管不管他小时候怎么样，然后打小报告，跟爸爸打小报告，然后后来被卖，心中很苦，可是呢他没有得罪神，他一直行在神的道当中，他爸爸讲的话他听进去。约瑟最后赦免他的兄弟，赦免他的兄弟，是不是完全赦免他们？因此呢，爸爸的祝福给以法莲跟马拿西的祝福，当他祝福约瑟的时候，就是祝福以法莲跟马拿西所有外邦的。这个祝福实在是太大了。因此如果我们渴望祝福的话，你要想清楚你是否愿意被对付你里面所有不与他对齐的，所有不讨他喜悦的，所有跟他的话语相冲突的，你是否愿意？当你愿意的时候，他的福就会像活水的江河，那个从那个源头，从他的宝座那边怎么样涌流出来，涌流出来，流到你的里面，流到你的里面。这个就是从神那里来的福。他要不要给你？要。神要不要赐福给他的百姓？要。但是你要记得他是圣洁的，所以他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做管教的工作。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呢，哪有父亲做父亲，生生的父亲不管教儿子的？他如果不管教他，就表示他是什么？是私生子，不是他生的，是不是？可是他说只有父亲他才会管教他的儿子。雅各是流便西缅利位的爸爸，他指出他们个性里面他们思想里面意念里面的这些拦阻他们居高位居首位的那些弱点。你如果从那里回转过来，已经给你一条路了，你必居首位。我希望我们今天听得进去。所以最后五十章的时候，约瑟当他埋葬了他的父亲，回到埃及之后，他的弟兄们很担心，怕约瑟啊，你是因为爸爸还在，所以你不来对付我们，现在爸爸不在了，是不是你要来对付我们？所以他们又不晓得他们是讲真话还是编了一个话。那约瑟怎么样？一听他就哭了，他告诉他的兄弟们，他说你们放心，我会照顾你们，把我送到这里来的是神，不是你们，完全的赦免。他用亲爱的话跟他们讲。然后我们在五十章我们看见他一共 我们看在24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110岁，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从这里开始，我们看见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把他熏了，把他收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一句话，神必定看顾你们，神必定看顾你们，英文是 God will surely visit you， 可是在原文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必定看顾是同样的字，必定看顾，它是用 pakeid 那它的意思是什么？他意思就是说，神一定会造访你，神一定会看顾你，神一定会注意你，神也会责难你 punishment 管教你，但是神也会记住你，神会确定，神会访问。今天我们学习祝福，我们学习看顾，你都要知道你是属于他的，你是属于他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绝对不会以有罪为无罪的，你是属于他的，他一定会对付我们生命里面一切不讨他喜悦的，不在他里面的。所以你要不要神看顾你？你要不要神祝福你？你都要，可是你一定要记得，用他的方式，不是你的方式，明白吗？是他的方式，从他的用他的方式，必从他的宝座流出医治的活水泉源，医治我们的生命。今天唱的是医治列国，每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完美的，每一个国家都在动乱当中，纷争当中。今天在台湾有选举，在世界各地没有一个地方是完美的，你会觉得你不知道选谁，真的。可是我们祷告，我们求神来造访我们的国家，是不是？我们求神来祝福我们的国家，是不是？他会的，我们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他会的，但有可能不是用你的方式，是他的方式。从他宝座流出来的活水江河，因着圣徒的祷告，一定要临到，一定要临到。当他临到的时候，列国要得到医治，我们的生命要得到医治，是完全的医治，是分别出来成为圣洁的。但愿我们对着神的话语，今天有更深一步的领受，行在他的道当中。然后每一次读完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都要说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一起来宣告。再起立，你知道吗？我们需要这里刚这种哈巴讲的，我们需要妥拉的力量跟指导指示。妥拉就是神的话，我们需要从神那里来的妥拉的力量跟指导，所以我们才可以刚强。然后我们所有的人站在这里的所有的人，要如同一人一样，只有一个心。所以我们一起来宣告 Hazak Hazak Veni Haz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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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i Hazak，要刚强，要刚强，我们必会被坚固而得刚强。阿们，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